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
好，那么今天呢，来到星期二，我们在这个教牧新视野里面呢，要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是
就是教会中间的下一代。
嗯，
我们常常说这个教会，我们说现在的下一代很让基督徒的父母操心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时间呢，要和弟兄姐妹来探讨关注的就是教会的下一代。
哎，这个对文慧来讲呢，我会关注儿童主日学。
那对我来说呢，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教会的青年一代，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也跟我们反映说，哎呀，林成牧师，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好像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么教会也面临到这种青黄不接，也会有很多，因为的确我们常常说青年人是教会的希望，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教会的牧养里面好好的来关顾这个好像不管是儿童、青少年、青年这些牧养的问题。
是，我想呢，很重要的是呢，可能呢，教会里头呢，向来在这一块啊，从儿童到青少年到青年呢，这一大块呢，教会向来呢比较没有开发，那可能呢在这方面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或者说同工呢也不多，大家的焦点都会比较聚焦在成年人啊，甚至是老年人，而且因为咱们国内的一些特别的情况嘛，所以对青少年儿童的传福音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如果我们没有从娃娃抓起的话呢，那很自然呢，我们一定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青黄不接。那么这个传承的棒子应该交给谁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嘛。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待会儿的教牧新视野呢，我们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一个题目，就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信徒的牧养和关顾的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关心。
好，
很快我们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这个栏目啊，逢星期二呢，我们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探讨这个教牧的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和文慧老师要来谈一个教会中间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应该不是说忽略，会不会我们会说容易造成一种心有余力不足的一个牧养的
一个
区块。
是，这是现实的情况啊，因为曾经分享过嘛，就是跟一群内地的同工呢在块儿呢讨论的时候呢，就问问大家，教会呢有什么样的事工，那绝大部分一定有成年人的事工哈，包括团契也好，包括查经啊，探访小组什么都有，但是呢一问到呢年纪再往下边一点，青少年没有，然后呢儿童有，但是呢大部分都是托儿班，不是真正的主日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班级，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真的是有心但没有力量去做的。
对，其实今天教会所关注的呢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对成年信徒的牧养关顾呢，其实我们会花差不多教会至少可能80%-90%的力量去做这一块，但是呢作为教会或者是在教会中弟兄姐妹家长的，其实你会发现呢，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欠缺对下一代传福音的意识，严重漠视它的重要性。那么甚至呢我们很多家长注重儿女的学业课业世俗教育的这个系统里面非常的关注抓他们的学习，可是呢对属灵生命成长这一块呢其实是容易忽略的。我记得以前我在 教会服事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难处哈，就是很多孩子，特别是中学生、高中生呢，他们要面临升学的压力，
是，
所以常常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团契聚会的时间也好，或者是主日的聚会也好呢，他们要去补习，
嗯，
那课业的补习，当然我们能够理解哈，所以很多家长呢也迫于无奈，所以让自己的孩子，因为学习还是最优先嘛，
是，
所以就往往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呢黄金时间就让孩子去补习班了。那么团契相对来说聚会各方面就受影响，
嗯，
可是事实上呢，我也问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我说哎呀，你们怎么都没有办法参加团契啊，他们常常的给我的答案是说，我们真的很想来团契，可是没有办法，我爸妈非得要我去补习而他们的爸妈就是教会的成年人，
嗯，
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对于牧养来说呢，就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也不好公开呼吁说基督徒父母礼拜六礼拜天不要让你的孩子去补习啊，啊，来参加崇拜团契，那么可能他们会反弹说，牧师，我的孩子要考重点高中啊，啊，不补习怎么上得了重点高中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状况，
对，那挺复杂的，
嗯，
这个让文慧就想到呢，就好像基督徒做生意一样嘛，嗯，那这个星期天星期六是生意最好，那你是不是要他呢就把这个门关了，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来崇拜呢，
嗯，
其实就真的要看他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选择，他的信心。同样父母也是，还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离谱的观念吧，就是呢，
嗯，
成绩好代表好见证，
嗯，
所以呢我的孩子一定要学习成绩好啊，这样呢才能够呢见证啊神祝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父母他会很紧张孩子的学习成绩，不仅仅是因为呢，
嗯，
现实的理由，还有这种所谓的属灵的理由。那我也想到呢，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也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当时也是初中要考高中啦，高中要考大学啦，那么也是碰到这个还是教会长老，
嗯，
他的孙子好几个，这个孙子一不来，我们马上主日学就少了几个人，对，然后这个少年团契也少了一帮人，
嗯，
所以怎么办呢？因为他礼拜天有的时候要补习啊，
嗯，
那我们就想想，后来呢，我们就希望他们是每天下课，然后就来教会半小时，我们带他们查经，
对，
所以教会用这个方式了，
嗯。其实呢，教会当然也要有一些应对哈，
嗯，
因应，的确这也是一个现实，好像刚才文慧说的。啊，这些教会的做出一些因应的时间，可能教会就不能定规说，我这个时间改不了了，我就是礼拜六的晚上是团契聚会，
嗯，
可是礼拜六可能大多数的孩子都在补习班里面挑灯夜战，在那里学习哈。那么教会是不是真的一方面看重，但是既然看重，就势必要做出一些对应，
对
啊，可能聚会的时间做一些调整了啊。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看见有一篇的文章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天教会当中儿童还有青少年呢，啊，这个情况呢大量的流失，
嗯，
那么流失的话呢，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关注的话呢，其实会影响中国教会的未来，
嗯，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对在教会负责青少年或者是逐日学工作的同工呢，有一些些的提醒啊。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现象，就是大多数的儿童青少年事工在过去五年内呢是开始的，很多教会开始，
嗯，
但是呢很多教会呢，哎，他们发现已经有一点点的进步，就是为这些青年人呢开始，至少是海外，
嗯，
开始一个所谓的青年的这个崇拜，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值得可喜可贺的。
对，其实呢儿童也应该有儿童崇拜的，
嗯，
哈，不仅仅只是主日学听听圣经故事，我觉得从小呢就应该开始要有这种崇拜的观念，
嗯，
那真正的崇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在家里，所以家庭崇拜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
嗯，
如果到了教会呢，我们希望有儿童崇拜，甚至有青年青少年崇拜，
嗯，
但是呢我知道呢对国内来讲啊，中国的教会来讲呢，可能呢要有青年或者青少年崇拜，甚至呢再小一点儿童崇拜呢，是这几年才开始的，
嗯，
那刚才牧师您提到的是青年，对不对？
青年，对，
我也知道有些教会开始有青少年了，
嗯嗯，
但是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听到呢有教会呢有 有儿童崇拜的。
嗯，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现况，就是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真的还没有好好的为我们下一代好好的来整理出一套成熟完整的一个牧养的理念，没有一种所谓的共识，也欠缺这种贯彻理念和实践的这种思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当教会在做这个，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分龄牧养啊，那么儿童青少年或者是高中生啊，甚至大专生，这些他们的这些需求每个人年龄层是不一样的，那有没有一套真的完整的一个牧养理念，我觉得对教会的牧者来说呢，这个是非常需要我们专注。那现在我们常常讲说，在这个牧养里面呢，这个青年人呢，怎么样去抓住他们的需要，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对教会来说。
对，那我还是要说呢，虽然呢方法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人更重要。所以呢，究竟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有没有看到这一群人，譬如说呢，就是小孩子啦，譬如说呢，青少年啊，甚至青年人，他们的需要呢？如果我们看重的话呢，我们真的就会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在教会里头呢，可能执事会也好，或者是同工会里头，大家开始呢去筹备筹划，要怎么样开展这一方面的事工。你可以联系几个小朋友的家长嘛，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儿童事工。另外呢，我有点感叹呢，就是呢，有一次呢，跟内地的一间教会的同工们在交通的时候呢，交流分享一些儿童事工，
是
还有青少年事工啊，他们就说啊，我们呢开展了这一方面，但是呢，我们有一点混乱。我说混乱什么呢？他说呢，他们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经验。又觉得呢，这个教孩子啊，不管是小的或者是这个初中生、高中生啊，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培训嘛，所以他们如饥似渴，哇，什么课都去上，结果呢，他们就很混乱了，因为呢，好多套理论呢、然后他们全部呢学到什么就用回教会，结果呢，这个孩子好像什么都学了，但是呢，没有一个像牧师您刚才说的完整的系统。
对，
所以老师自己乱了，教的孩子也乱了。
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在讲啊，回到圣经来看呢、对这些孩子属灵的教育的这个成长的重要，其实是教会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啊，在牧养的里面。那刚才文慧也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对儿女的一个期盼呢、往往只是因为现在是独生子女嘛，
对、
那么虽然国家已经可以有二胎，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看见下一代的成长。
对对对，
但是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真的一方面理解父母对儿女的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的同时呢，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啊，或者说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牧养里面呢，其实真的要帮助弟兄姐妹更加认识孩子的那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啊，对教会来说才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我常常说嘛，这个家有不应该是孝有孝训，但是有没有家有家规呢？或家训呢？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最容易有家训的。为什么？你只要呢好好找这个经文啊，父母呢把它立为家训，那么就爸爸妈妈跟孩子呢一起来遵守，那这就是一个基督教教育的开始，一个萌芽了嘛，对不对？同样的，教会里头，譬如说这个儿童主日学，或者是青少年团契，青年人有没有给青年人或儿童一个好像一个经文呐、我记得以前我在青年团契呢，我们就有这个提摩太。应该是后说还是前说，应该问一下我们的牧师啊，就是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对，
那我们那节就是我们的这个
经训了。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青年事工或者是青少年儿童事工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对，其实谈到这儿呢，我们可以再稍微把它归类一下啊，其实今天在青年或者说儿童这个信徒的这个牧养关顾方面呢，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
是，
第一就是这个事工啊，这个分龄牧养呢，实在是需要一个稳定性。也就是说，青年事工的这个负责人呢，真的必须长期时间和家长，还有和这些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建立一种比较深切的互信，来保证让他们的生命啊 各方面属灵生命，还有这样的一个青少年分灵牧养的这个事工呢，真的可以成长茁壮。而这种互信马上面临到一个，就是真的需要长时间的尾声，而不是一蹴可及的。
是，
所以这个对啊，牧养分灵啊，这个分灵牧养的事工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这种互信的关系。
对，很重要啊。因为呢，如果呢这个老师太常换的话呢，其实这个孩子也好，或者是青少年青年人，他们是不容易呢
适应的。
对，不容易适应，也不容易打开他的心扉的。为什么？因为你换来换去，那这个孩子他有很多秘密就不敢说了。还有个很重要就是呢，我知道呢，如果在这些事工当中要尾声是挺困难。为什么？因为你牧养这个儿童主日学，你要多久以后才看到它开花结果啊？然后你这个少年人，譬如说少年团契或高中生，他说不定读大学他就离开了。
对，
那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前面带他三年，我带了他几年，他现在到另外一个城市了，以后也不一定回来这里。所以有的时候呢，对这些的同工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我也在这里呼吁呢，教会请好好的珍惜呢投入这一些工作，特别是青年人、青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工。
所以千万呢不要急着好像轮替这些侍奉人员呢。其实当他们这些同工愿意在这种分灵牧养的层面来服侍这些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需要花时间的。
对呀，
而且在这个长时间里面呢，他们可以自己摸索出一套非常合适的一些守则也好，甚至怎么样去赢得他们的信任，塑造啊，这些新时代的信徒。那么曾经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哈，这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那这个报告它是说明是全球儿童的灵性光景，其实不只是儿童了，可能我们也说这个青少年吧。他说他们发现呢，一般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啊，不论是信主没有啊，不论是否他已经信主，而且呢当然也会被一些家庭以外的好很多的因素影响，还有互联网的资料啦，民间的信仰啊，电影啊，教科书等等呢，他们就发现呢，差不多有48%的青少年呢，竟然认为信仰对他们不重要。
哇，将近一半呢。
那所以你就发现呢，其实青少年他们面对的像今天这个互联网啦，民间信仰啊，电影啊，教科书，还有七七八很多像微信啊，现在很多的平台，这些的资讯
了。
所以当他们接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包括信主的人其实都在接收这样的信息。那么其实你看这个48%青少年认为信仰对他们不重要。所以呢，如果要保证或者说巩固我们今天青少年这种从这种所谓的典范式的楷模来接收积极的这个影响力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其实是首要之务，
对，
当务之急。
对，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年轻人的工作，不论是这个孩子，或者是青少年啊，又或者是青年人，我还是要说，人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的很多时候呢，是大哥哥、大姐姐啊，又或者在他们当中的老师。那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一块呢，一定要去发掘有恩赐又有尾声的同工参与。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啊，需要有这样的领袖，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会众呢，大家全力来支持这一类所谓分灵牧养的一个侍奉。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千万不是看啊只有讲道啊，只有查经啊，只有唱诗班啊，只有这一类的侍奉才叫侍奉。
对
啊，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完全不一样的思维了。
对，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其实文会要建议啊，因为刚才呢牧师你提到那个调查嘛，那现在的青少年呢，我们可以说他是网络的原住民。所以呢教会
原住民，
对，真的有一个词就是他们是这一代是网络的原住民哈，他们是在网络当中成长起来的。对他们来讲啊，什么都是透过网络了。所以教会也应该想想啊，就是透过他们的这个熟悉的平台去接触他们，千万不要把他们拉到我们的平台，因为我们的平台跟他们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这班青少年或孩子呢，我们就要想他们的网络平台 我们能不能进去呢？
嗯，
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同工，他对这一方面是比较熟悉的呢？
嗯，
啊，可以进入网络的平台，就是他们的空间，然后带着他们呢，我就知道，譬如说啊，有一些啊，在香港这边有些教会的这个青少年工作，哎，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就带着他们上去玩电动游戏、电脑游戏。
嗯，
那也是很好的啊。
对，其实现在这再来就带来一个第三个挑战。刚才我们会谈到这个网络的原住民哈，其实现在今天教会会不会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年轻人，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教会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思维，包括我是一个牧师，教会所谓的长职同工也好，我们处事的模式啊，仍然停留在一种比较传统，对年轻人来说啊，传统甚至一些比较落后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多数的教会其实并没有为他们的儿童或者青少年设立一个适合他们的教导。那很多时候我们唯一想到的教导就是就是查经啊，就是大家来查经
了，唱唱诗歌
啊，唱唱诗歌，然后我们祷告啊，分组查经啊那么其实呢很容易面对的就是青少年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会觉得教会讲的都很好，圣经真理都很好，但是没有办法帮助我去面对外面社会许许多多的冲击，包括网络世界。
嗯，
啊，我记得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反映，就是他们的孩子现在都不来聚会了，为什么呢？前一阵子，当然现在家里都有网络，很方便啊。以前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几年以前，那个时候网络并不是那么普遍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最大的愁苦就是孩子都在网吧里面，所以到处找，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找。我就觉得那个父母真是难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林晨牧师，孩子来到教会呢，就发现你们讲的呢，好像呢是这个外星的
语言，对，天上的语言。
对呀，虽然好像每个字我都听得懂，但是呢。我都不明白
到底你在讲什么。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他们的平台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其实呢，我觉得有一点呢，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比方说他们的群体的认同啦，他们对这种价值观的有的时候似是而非啊，这种其实教会要面对这些青少年呢，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青少年一个适切的教导，不单是教导圣经的知识，也要教导他们在面对社会种种冲击的时候呢，怎么样活出这种信徒的品格。我讲的是基督徒的这个下一代啊，而且让他们怎么样在自己的一个学校也好，各方面来为主做见证。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最主要原因是教会呢，其实并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年轻的一代看为肢体，他们不过就是他是某某弟兄的儿子，某某弟兄的这个女儿，他们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可是并没有想到说这些孩子，当我们讲牧养分灵牧养的时候，这些孩子也是主的羊，
对，
也是教会的众肢体中间的肢体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可能是一个不俊美的肢体，他们可能是一个软弱的肢体，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是教会的肢体。所以从这样一个观念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牧养的这个眼界会不一样的。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呢我曾经呢听过一间教会他们的做法就是呢这个他们不是会众制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参加这个什么教会的会议投票那些，不是这样的一个会众制的他们有这个长执会，但是呢他每年呢就是一季会开放一次，就是所有团契包括青少年团契的团长列席，然后呢将他们的团契的需要他们的一些建议呢提到这个长执会里头。然后也让他们的团契团长呢有机会呢就是参加一下长执会，听听教会讨论的事情。
对。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让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孩子们少年团契，当然儿童主义学可能就是老师代表了，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也是教会中的一份子。
对对对，其实有的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说今天大多数的人都会发现，就是在教会里面所谓的儿童青少年在教会一段时间了可能从小跟着爸妈来，但是很少人能够说出或者看见他们在生命里曾经经历过怎么样的改变。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少年人如果他们的生命没有经过圣灵改变的话，他们不可能去影响或者说改变 别人的生命，
嗯，
那更不要说他们的信仰去影响他们。但是呢啊，其实当我们在探讨中国教会的这些儿童青少年面对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教会啊真的必须看见这个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事工，
嗯，
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在这个事工上呢好好的来好好的来运用一些资源呢、啊
嗯、
来关顾这些青少年。
对、嗯、那在这里呢文慧就要推荐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嗯、课程里头呢有一门呢是跟青少年团契或者
青少年事工、
嗯、对对有关系的，那应该是林真儿老师教授的啊、嗯、那还有呢就是呢文慧呢也跟大家有分享就是主日学教学法，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同工们啊特别是教会真的能够看重呢儿童一直到青少年、
嗯、
青年人的这个牧养工作。
嗯，
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有心无力，可能同工太少、嗯、还有这一方面投入的同工不多，但更多时候我是觉得是教会呢比较不看重这一块。
对，
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扭转这个观念。
对，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如果说这些青少年是教会的庄稼，
嗯，
那么我们这样怎么样来持守这些庄稼是很重要的哈。
对对对、嗯、
啊，也许外面有很多的庄稼，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是教会的一个庄稼的话、
嗯、
这些幼嫩的庄稼我们怎么样来持守呢？第一，我觉得有几方面，就是为在教会中间我们祷告，物色一个具有使命感，特别是对儿童或青少年有负担的这样一个导师，
嗯，
而且帮助他提供啊，他在这个各方面的装备，
嗯，
让他能够好好的来牧养关顾这样的青少年的，
嗯。
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促使这些教会啊，在包括传道人在你的信息讲到教导中间呢，一定要强化这个青少年牧养的重要、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嗯、
对。那么还有呢第三呢就是呢我想呢我们应该呢要提供啊在当中参与服事的啊这些同工啊，特别为儿童青少年呢设计一些比较有创意的
嗯
啊比较适切他们需要的
对
啊比较本地化的一些事工的发展、嗯、或者是嗯，应该说计划吧。
对，所以这些呢，其实对啊，我们在青少年的一个事工啊，分灵牧养里面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是。
那我们当然也要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弟兄姐妹，在你所在的教会里面，可能你们有弟兄姐妹的下一代，
嗯，是。
啊、也许你们已经开始有所谓的青少年团契、青年人，那千万不要只是觉得说这些孩子只是把他照顾好而已啊，而是知道怎么样在属灵的生命上呢，好好的花时间花精神好好的去培育他们。那么当教会的青年人兴旺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看见教会下一代的希望、嗯、哈。
是。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晨曦讲座里面探讨的教牧新视野呢，青少年少年的这个牧养这个层面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当然我们也非常期盼弟兄姐妹，如果在你所在的教会你也有这一类的问题想和我们做一些探讨交流呢，都非常欢迎你透过电邮和我们来联络的。
嗯，
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这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和你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屈膝。